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帅桂兰被网判3年半，因4年前传真相，吉林74岁荣铁文再被截入看守所。原长沙市政法委书记、610主任和副主任的罪恶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乐山市60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帅桂兰女士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半年多，近日得知已经被法院网判3年半。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21年1月18号，帅桂兰去嘉江县农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嘉江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帅桂兰被绑架到乐山看守所非法关押。近日，家属收到嘉江法院对帅桂兰勒索罚款2000元的通知邮件。家属去嘉江法院了解情况，才得知帅桂兰已被法院非法秘密开庭，网判3年半，勒索罚款2000元。家属至今没收到帅桂兰的判决书，办案人员非法扣留的摩托车也没有退还给家属。据2021年1月1号至6月30号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各地区法轮功学员仍在遭到中共的各种迫害，其中有5人被迫害致死，34人遭非法判刑，207人被警察绑架，581人被中共人员骚扰，包括非法抄家、劫持，中共勒索钱财总计约237430元。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获悉，吉林市丰满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荣铁文女士在2021年7月底再次被中共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荣铁文曾担任某驾校校长，修炼法轮功前他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后期发展到躺不下、睡不着，50岁刚刚出头就浑身浮肿，脸色黝黑，满脸皱纹，头发也都白了，走遍各大医院花了很多钱也没见好转。最后医生告诉他，想吃点什么就吃点啥吧，意思是没救了。2001年由别人介绍，荣铁文开始修炼法轮功，那年正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时候。荣铁文在接触法轮功修炼者的过程中知道他们都是好人，电视广播说的都是谎言，他坚定地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中。荣铁文按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人，戒掉烟酒、打牌，改掉以前很多不良的习惯，随着道德的回升，身体上的所有疾病都不翼而飞，皮肤细腻，脸也变白，老花镜不用戴了，经常觉得浑身轻飘飘的。认识他的人都说他越活越年轻，他感恩法轮大法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清中共的邪恶谎言，了解法轮功真相，受益法轮大法，荣铁文老人经常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17年10月，时年70岁的荣铁文与另外2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在挂法轮功真相展板时被警察绑架到江南派出所，后被非法抄家，警察强行把3位老人送到吉林市看守所。在看守所，荣铁文老人被御医逼迫吃不明药物。2017年11月，家属给老人办理了所谓的取保候审。荣铁文从看守所出来后，精神恍惚，不认识家人。回家几天后，荣铁文的脸肿，手烂，手起泡。半年后，左大拇指还在烂着，破皮。2018年6月，丰满区检察院、丰满区法院以所谓取保候审为由，要对荣铁文非法庭审，继续迫害。 无奈荣铁文老人被迫离家在外3年多，有家不能回。目前有消息说，荣铁文老人在2021年7月底再次被警察绑架，现在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据民会网报道，今年7月份，时值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之际，3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和欧盟的23个国家等，递交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其中，原长沙市政法委书记谢树林、610办公室主任吴志斌以及副主任吴凯明在此次递交的名单中。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湖南省长沙市市委、政法委、610办公室一直积极执行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谢树林、吴志斌、吴凯明长期以来凌驾于公检法之上，隐身幕后对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作出迫害指令，再由长沙市各区县基层派出所、国保大队、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及长沙市劳教委等单位具体操作执行。他们虽不直接出面，但却是导致众多长沙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罪魁祸首。不仅如此，吴志斌、吴凯明还长期与湖南省新开埠劳教所、株洲白马龙女子劳教所、湖南省女子监狱、湖南省赤山监狱等省内多家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机构相互勾结，合谋将非法关押期满的多名法轮功学员直接劫持到各区县洗脑班与唠叨河洗脑班。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至2011年，谢树林、吴志斌、吴凯明任职期间，在其操控下，长沙市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共有42人。法轮功学员康瑞奇、吴金平被迫害致精神失常，各区县有百余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谢树林、吴志斌、吴凯明对其任职期间全市所有被非法抓捕、关押、洗脑、劳教和判刑，以及被迫害致伤、致残和致死，以及精神失常、流离失所或失踪的法轮功学员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2周年，法国政要表达敬意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之际，法国法轮大法学会近期先后收到了来自法国国家机构、政府部门、地方当局和议员的回复信件。在信中，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处境表示深切关注，对中共迫害无辜民众表示谴责，对法轮功学员捍卫真善忍价值观表达敬意。他们也表示愿意帮助法轮功学员把信息送达更有能力处理的部门和相关人员。有议员呼吁欧盟在与中共进行双边对话时，强调支持宗教群体的权利。法国法轮大法学会收到的信件来自法国总理办公室、法国内政部、负责数字化转型和电子通讯国务秘书办公厅、法国体育部长办公厅、法国海外省马提尼克岛圣皮埃尔市长、拉波勒市长办公室、里昂市第五区长办公室等部门及部分议员本人。法国海外省马提尼克岛圣皮埃尔市市长 克里斯蒂安·拉法在信中写道，非常感谢你们让我了解法轮大法修炼者20年来的遭遇，以前我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作为圣皮埃尔市市长，我鼓励你们勇敢地继续按照你们的方式去联系各种机构，让人们了解你们的处境。我要与你们一起强烈谴责这些行为。那些国际组织、记者们、国际媒体和大赦国际一直以来都在这样做，请相信我对你们的支持。法国留尼汪岛圣皮埃尔市国会议员大卫·洛里昂在信中说，每个人信奉宗教和表达意见的自由构成了我们共和国普世价值的基础。我再次希望法国当局继续要求中国政府尊重人权，我也欢迎欧盟在与中国进行双边对话的框架内采取行动，特别是支持维护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必须成为这种支持自由的先锋。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他们的处境非常令人担忧。当然，这个议题必须拿到最高级别组织的各种会议中讨论，方可解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229万。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向世人传递裨益良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0日。近两日看到多篇关于修炼人是否打疫苗的交流文章，我赞成不打，同时认为更重要的是利用好世间出现的各种形式，向世人传递裨益良方，救度世人。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明示，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救度众生。疫苗从字义表面看，就是为了防止染疫。我们作为修炼人，从师父的理性经文中都很清楚，这次的中共病毒就是冲着中共来的，是有目的、有目标的。而唯一的灵丹妙药就是三退，明白真相，真心念真言。因此，所谓的疫苗根本就无法达到防止染疫的作用。在大陆常人中都有共识，注射疫苗不过是防止轻症变重症，这一点能否做到都是大问题。而国产疫苗从研发到整个试验过程都不达标，没有经过2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临床验证，没有足够多的人群接种并观察注射后的反应情况，以及疫苗对于是否能够将重症减轻等更是未知。而很多披露出来的消息都说明疫苗副作用远大于疫苗预期的功效，至少有73种副作用。同时各地出现的疫情，确诊者可能也都有注射过疫苗，但却没有能免于染疫或者康复。最近更曝光出，有些地区强制打疫苗前还要强制签个自愿接种疫苗的什么承诺书，出现的后果自负。这些行径在常人这一层面都是违法而且没有道理的。向常人讲明这些情况，也足以说明我们为什么不打疫苗。当然，修炼人进一步讲清真相是最到位的，因为那样才能救了人，而不只是免于自己不用打疫苗。面对疫情，在常人层面必然会采取措施，研发并强制注射疫苗，但我们都知道那是错误的实施。从修炼人角度看，这是旧势力因素阻挠世人得救的邪恶伎俩，不仅毁世人，让世人难以得到真正的裨益良方，还再次被变异的现代科学搞出来的东西毁坏身体及心智， 也使那些幸免于染疫的人会迷茫，究竟是疫苗起的作用，还是大法师父的无量慈悲救度了世人。另一方面，旧势力也企图通过强制注射疫苗这种形式来破坏性的检验大法弟子，毁世人的同时还想脱下一些修炼人。大法弟子只归大法管，大法弟子也不受低层法理的制约，同时大法弟子更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我们的责任是传递真相给被邪恶迷惑和裹挟的世人。当我们一边注射了疫苗，一边又去向世人讲述避疫良方九字真言的时候，天上的神会怎么看我们？我们自己就能坦坦荡荡无愧于心吗？那么我们讲出的真相能打动对方，能救了人吗？如果不能救人，那么大法弟子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求得人的所谓理解，打了疫苗了就可以被理解，还是我们放不下人中的利益，放不下人情等等，而为自己找的借口？同修交流也有提到过，从99年迫害开始，是要大法，还是要家庭，要工作，要世间的一切？这个最根本的选择就一直在拷问着每一个修炼者的内心。99年迫害后，多少同修放弃了世间的种种，毅然走出来正视大法，有多少人能理解？九评出来后，全面转向讲清真相，劝世人三退，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再到后来的放鞭炮、肃江，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并且不折不扣地去做了？时至今日，所谓的考验已经变得不同于之前了，包括卸载微信、QQ 等软件。明慧网出的通知是所有大法弟子须知，然而有的人就是视而不见，连字面意思都装作看不懂，更不要说照着做。再到持续至今的大陆清零骚扰，各种签字、代签、躲避等等表现，也让人真的心里很难过。其实写到这里，想说一句心里的话，打不打疫苗都不应该是大法弟子来交流的问题了。真正的修炼者不会认为这是个问题，怎么样利用世间出现的种种形式讲真相救人才是不变的主题。修炼人打不打疫苗，讨论来讨论去，说到底，如果始终围绕着我如何来思考问题，不打疫苗，常人这边工作、家庭等等受影响，打了疫苗又觉得始终不太符合真正修炼者的标准，那就怎么都没有离开这个为我为私。其实当下最关键最紧要的是救人，大疫当前，人心惶惶，人们都在寻找真正的避疫良方。其实有些人去打疫苗也确实出自于对自身安危的担心，寄希望于疫苗。在我周围也曾看到排队打疫苗的情况，这正是一个向世人讲真相的好契机。在人正苦苦寻找求生避疫之法时，大法弟子告诉他们避疫良方，世人都在等着盼着。就包括那些以叫人打疫苗的形式出现的人，这不正是堂堂正正讲真相传递福音的好机会吗？当然我这里也不承认或者求这种以负面形式，包括清零、包括强迫打疫苗等出现的来听真相的人。大法弟子只归大法管，疫苗是常人层面的事，管不到大法弟子。我只是说敞开心胸，任何时候不忘大法弟子是为什么而存在，把为自己担忧的为私转向为世人得救而用心的为他，瞬间是另一番开阔的景象。其实要说常人的理解，就自己和身边同修一路走过来的经历，常人真正理解和钦佩的还恰恰是那些在当时一些具体事情上没有顺从邪恶、坚定不移遵照大法去做的大法弟子，那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所以我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大法弟子自己不打疫苗，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种方式救人传福音， 向世人传递裨益良方。个人现阶段对此问题的一点看法，若有偏颇，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堂堂正正对待打疫苗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8号。这段时间，孩子学校的老师通知孩子打新冠疫苗。最开始的时候，孩子自己和班主任老师沟通，说打完疫苗后有反应，从小就不打疫苗。班主任老师说没问题，可以不打。两天之后，班主任通知不能打疫苗的学生都到学校，学校是临时接种疫苗的地方，由现场医生检查身体后决定打疫苗还是不打疫苗。我和孩子交流后达成一致决定，不去学校。当天晚上6点多钟，班主任来电话问为什么没来学校，让医生决定孩子能不能打疫苗。我回答，我家孩子身体健康，就是不能打疫苗。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全县小孩都打一个叫什么麻疹的疫苗，具体名称忘了，我家孩子也没打，现在也不能打。咱们国家的医疗机构根本检查不出来孩子能不能打疫苗。好多孩子打完疫苗后出现很严重的疾病，咱们国家也不管，这种事情很多，我不可能让孩子冒这个风险。班主任老师说，不管怎么样，上学校来一趟，让医生看看。我回答，任何一个医生也不能保证我家孩子打完疫苗后他能承担一切后果，我和医生说这些没有意义，影响也不好。我家孩子身体健康，确实也检查不出什么来，所以就决定不让医生检查了。班主任态度有些强硬地说，有可能会影响孩子上学。我说，我家孩子没有染疫，我们又不是不做核酸检测，这是不符合常识的。我看县政府关于打疫苗的通告了，根本没有让强制打疫苗的做法。班主任老师说，你这是让我为难。我说，这件事情和你没关系，你也是上面安排下来的，我不希望你们找孩子说这些事情，不管是校领导还是教育局还是纪检委都可以来找我。最后老师把我的联系方式要去后就挂电话了。放下电话后，我很感慨自己的修炼。这些年来，我都不能在孩子老师面前做到堂堂正正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比如被迫加入协党团队等。通过这次打疫苗，全做到了，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和正面对待后智慧的增强。晚上10点多，孩子的爸爸告诉我，学校的另一个老师来电话，又问为什么不打。孩子的爸爸不是修炼人，但支持孩子不打疫苗。对老师说了一堆理由后，他答应了对方，第二天下午去一趟学校。我静下心来想了半天，对丈夫说，虽然你答应了对方，但在我不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不去。丈夫说，去一趟看看，给老师一个交代。我说，学生学习可以给老师一个交代，打疫苗和老师没有关系，不需要给老师交代。以后学校打电话，你让我来应对吧，这事儿不用你管了。后来证明不去学校是对的，听回来的人说，接种点根本没人给开不打疫苗的证明，有病的人去了之后都被强制的注射了疫苗。凭着多年修炼的经历，我总觉得去接种点就是配合了邪恶，所以果断地选择不去，就没上邪党的圈套。需要面对的事情最终还是要面对的。班主任给丈夫发信息说， 孩子不打疫苗，学校政教处通知不让上学。又把学校政教处老师的电话号码发过来了，让我找这个人。我毫不犹豫地打了过去，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我说，我是某某学生的家长，班主任告诉我说，我家孩子没打疫苗不让上学。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决定是谁做的？如果因为不打疫苗不让孩子上学，我需要相关文件和手续，我要讨个说法。政教处的人说，你家孩子为什么不打疫苗？我回答，我家孩子身体健康，没有原因，就是不想打。国家卫健委不是说打疫苗要知情、自愿、同意吗？没有文件说强迫打疫苗啊。我想知道你们这个决定是县政府还是市政府，国家都没规定，到底是谁做的决定？政教处的人说，是市里教育局电话通知的。我回答，电话通知不具备法律效应，不好使。你就告诉我，是谁说的不打疫苗不让上学的，我要找出这个人。我有国家卫健委的电话，我要问问。政教处的人说，现在都在打疫苗。我回答，我不打疫苗的情况下去你家，你有权利拒绝我，我可以不去，这是个人行为。学校是政府部门，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不让我家孩子上学，我现在情绪很激动，我要找到不让我孩子上学的人，我要讨说法。你得告诉我这个人是谁，难道这个人和我有仇吗？我想知道他是谁，国家都没说让强制打疫苗，他为什么不让我孩子上学？这都是他个人行为，这是滥用职权。现在是法治社会，我要找到这个人。政教处的人说，我理解你，我也不可能不让你家孩子上学，我就是通知你一下。我回答，我得说明白，第一，我家孩子必须上学，第二，不可能打疫苗，第三，告诉我谁决定不让孩子上学的，我要讨说法。政教处的人说，不能像农村抓猪似的硬给打一针，不打就不打了，现在也没到开学的时候，等到开学时看看有什么政策再说吧。我回答，那好吧，我刚才情绪激动，请你理解，就这样吧。放下电话，我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一切都空了似的，以前发生的、刚发生的和以后发生的关于打疫苗的这件事都没了，心里平静的就像没发生过似的。我知道我彻底放下了，做到了堂堂正正，孩子也露出了笑容。我从头回想了一遍整个过程，发现其实我就是坚定了一念，不打疫苗，剩下的我应对常人的话都是源源不断的往出涌的，水到渠成的表现出来的。最后，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的一段法回应在我的脑海中。为什么呢？学员不是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吗？你中共协党不是标榜你伪光正，对全世界说你是讲法律的吗？好，那我就请律师。有一些为法轮功、为大法弟子辩护的律师，辩护中讲的句句在理，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我悟到，在破除打疫苗这件事的过程中，是利用人中的道理和法律来清除常人思想中的邪党因素。天赋人权，修炼人应该堂堂正正地享有在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权利，不能因为邪党的迫害而扭曲了正常的人的思维，否则如何主持正法？感恩师尊的加持，谢谢同修的相互鼓励，才能坚定住正念。以上是我经历的打疫苗事情的修炼体会。修炼路不同，请同修理性对待自己修炼的形式，以法为师。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题目是在日常生活中实修，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6日。我是一名从台湾到美国学习的大学研究生，也是一名大法青年弟子，从在台湾读小学时开始修炼大法，至今已经17年了。今天借由这次法会的机会，向师父汇报我到美国后的一些修炼心得体会。一、参与 RTC 一讲通，之前也有试着参与打电话给中国民众退党保平安，因为有口音的关系，有时候大陆民众听不太懂。因缘机会下，知道了 RTC 一讲通这个项目，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讲真相工具。RTC 一讲通就是一个打电话可以选择播放录音的工具，因为都是录好的声音，我只要在键盘上点选，就可以播放了。这样就解决了口音的问题。自从有机会参与一讲通培训后，我就试着打电话，一开始接听率和三退的比例不是很高，在坚持几个月后，心态逐渐稳定下来，慢慢接听时间也变长了，三退比例也变高了。因为有时差的关系，我都在早上发完正念后拨打，有时候冬天早晨很难起床，会想多睡一会儿，但是想到可能会因此让众生失去得救的机会，还是勉强爬起床。有时候感觉是师父在鼓励我，第一通打过去，众生就说要三退了。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往往在发正念后，众生的接受度比较高，显然邪恶对众生得救的干扰是很大的。有的时候打电话心态不稳，可能还在想着其他的事，或是心态不纯净，抱着敷衍了事的心态，往往打电话的效果就不是很好。有时候也会告诉自己，这些不好的念头都不是我，我就是要救度众生，兑现史前的誓约，即使自己有漏，也不能被旧势力干扰。在拨打时，即使是放录音，我都会让自己觉得是我自己在跟众生讲真相，正念加持众生继续听下去。有时候也会彷徨，自己做这件事起不起作用，还要不要坚持下去。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做的每件事情都别小看，你一句话，一个传单，键盘上按的一个钮，一个电话，一封信，都起着很大的作用。明白了真相的生命，它也是活传媒，他们也在讲真相，在社会上形成很大的影响，大家也看到了成绩，也看到了你们有力的那一面。所以大法弟子往下做还是这三件事，修炼好自己，讲清真相，发正念清除邪恶。最近看到明慧网文章交流到私心的问题，也向内找自己打电话的基点，深挖下才发现其实有很多私心，当众生说要三退时，内心也会为他高兴，但是其实也有私心在里面，好像有一番成就一样。当想起救人的事情，某些方面也是私心的表现。如果有大审判的话，不想因为没完成使命而受到惩罚，保护自己的心根深蒂固。想当初，我们是因为救度众生才抛弃神的光环，现在怎么只想到自己，都想不到众生了。二，被法融于法中。 之前有一阵子有坚持背法，因为准备考试就暂停背法，改成学法。后来一直有想背法的念头，却一直没有实践。有次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对背法的体会，想起自己以前背法的经验，又想回到之前背法的状态，个人感觉背法对法的认识会比较深刻，而如果只是这样读过去，有时候思想容易走神，对法理解就没那么深刻。最近开始以背法的形式学法，对法有更深的理解。有次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师父说，有一次我仔细地查了一查，发现人类有81次完全处于毁灭状态，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遗留下原来的一点史前文明，进入了下一个时期，过着原始生活，出自转法轮。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这几个字打入我的脑海中，让我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十户胜一户。当学到这里时，想到这么多众生可能会被淘汰，心里一阵难受。这个体会更让我加强自己打电话救人的决心。在对于情的磨难中，自己很难放得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什么变化呢？你追求执着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你会扔掉。在背到这段法时，真的感觉那个情的物质被拿掉了，在现实中也不再被情所纠缠了。之前一直对男女之情没有看淡，总会羡慕室友有条件很好的女朋友。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这个层次中，这个人就应该毁灭消灭掉了。可是那些大觉者们出于大慈悲心，就特意造出了这么一种空间，就像我们人类社会这个空间，在这个空间给他多了一个人的肉身，多了这么一双局限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看物体的眼睛，也就是掉在迷中来，让他看不到宇宙的真相，而在其他空间中都可以看得到的。当背到这段时，明白人都在迷中，只能看到这个空间的假象，那些情幻不过是过眼云烟，返本归真才是当人的目的。还有一次在背法时，刚好在过心性关，心中的怨恨心、打抱不平的心在翻滚着。那一个小时下来，我只背了一小段，但是在背下来后，怨恨不平的心都消失了，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师父在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三，珍惜集体练功的机会。来美国后，反而比较常去练功点练功，出去练功似乎成了唯一可以走出去证实法的机会了。在疫情期间，集体练功也是唯一能够与同修面对面交流的机会。练功点距家里有一段距离，要开车开一段时间，如果周末有空，都会尽量排出时间参加。有时候自己会因为有课业压力或是其他事情，不想去练功点练功。可是向内找自己去练功点的基点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大法的美好与真相吗？想到这儿，就有了坚持去练功点的动力。我每次都很珍惜集体练功的机会，每次的参与，感觉自己代表的天体就像全部更新了一样。自由中真相点在美国的国家公园独立广场内，是美国诞生的地方。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都是在这里的独立大厦签署的。自由中就是那座昭示美国独立而敲响的大钟，这里每年吸引全世界的游客前来观光，天气好的时候都有很多游客排队。我们练功的草皮就正面对着他们，正好是让他们了解真相与大法的好机会。 在练功时也会提醒自己，人们都在看着我们，要更加加强自己的主意识，不要睡着了，否则给众生的观感也不好。四，新环境的考验。来美国后，原本是自己住，一段时间后，在网络上找到室友，就和其他人一起住。我的两位室友都是美国白人，一位年纪近50，一位年纪与我相仿。老室友一直想要买电视和沙发，在他搬来两个月后，买了电视和沙发。因为我的房间就在客厅旁边，电视的声音太大，就会影响到我学习或休息。偏偏我的耳朵比较灵敏，细小的声音都听得特别清楚。老室友觉得声音没有很大，我只是跟他说一下能否把音量调小，他火就上来了，我们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激化，他甚至对我又吼又叫的。我调整自己，向内找，找到自己有恐惧心、怕心，怕他发怒，甚至连要入睡时心跳都还很快，我就对这个怕心发正念清除他，也或许是他在帮我消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当这一关过去之后，发现事情也有了转机，老室友调整了电视机的位置，声音不再那么大声了。搬到新环境与别人一起住，事情也变得比较复杂。因为某些原因，一个月的房租是由我先交，他们再交给我。有时候，他们可能因为生活上一些问题，会推迟缴钱给我。那一阵子，心理压力也有点大，担心如果他交不出来怎么办，甚至有想搬出去住的念头。对于利益之心，感觉还是没有看淡。当然，我的经济条件也无法支持他们不缴房租。但是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我发现自己没有耐心，不愿意给别人时间，对于利益看得很重。师父在《红银做人》中说，不重利仁义之事。我没有考虑到他人生活中的不便，而是一再催促他们尽快缴钱。有次和室友发生争执，他把我的椅子推倒在地上，对我说很难听的话，甚至对我做出死亡威胁。我向内找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刚好在明慧网上看到大陆同修被警察骚扰的体会，让我感同身受，因为室友这样骚扰我不是第一次了，某种程度上就像是被迫害一样。我向内找，发现有很多心还没去，贪玩的心、色欲心、妒忌心、怨恨心、委屈心、自私等，也重视发正念清除空间场不正的因素。在这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容量还需要扩大，大陆同修在被迫害的情况下还能对警察有慈悲心，而我在这种情况下只生出怨恨心，慈悲心感觉离我很遥远，这下才看到自己与同修的差距。五，结语。刚来美国的那段时间，感觉比较精进，每天练功5套功法都不落下，可能是环境比较单纯，只有自己一个人住，只要课业学习好，3件事做好就行了。唯一比较大的考验就是心里的孤单寂寞，那时感觉自己像是在深山里的僧人，与世隔绝一样。换了一个环境后，各方面诱惑与考验都变大了。有时候和室友看电视或电影，出去玩，生活的体会丰富了，但是对修炼感觉没像以前那样有紧迫感。最近感觉对打电话也不是那么抓紧，好像是完成任务似的，甚至以研究助理的工作和学校课业为由，当作不打电话的借口。虽然要平衡好不容易，但却没有坚持的动力。写这篇文章的同时，回顾自己这段时间的修炼体会，找到很多自己之前没认识到的执着心，也更珍惜自己以前走过的路，争取把接下来的路能够走得更好。得法17年，一路上磕磕碰碰，有关过得好的时候，也有过得差的时候，感谢师父一路上慈悲保护，才能走到今天。借由这次机会， 跟师父汇报一下最近的修炼心得，算是给师父交上一份答卷吧。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选灯，题目是背法的快乐，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4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来自越南，目前定居日本，以下是我对背法的体会。我于2017年9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修炼的第一年里，我有很多时间，每天都读一讲转法轮，听一讲师父的讲法录音，还每天看精进要旨。在修炼了10个月后，我成功地读完了所有讲法，我觉得自己提升得很快，对法的理解也相当深刻。然而在第二年，我在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变得更加繁忙，而且还要照顾孩子。我第二个孩子出生在2018年底，第三个孩子出生在2020年初。我被常任社会中的事占据了太多时间，几乎没有时间学法。我每天只能在网上和其他同修读1个小时的法，而且在学法过程中，我总是感到很困。我不断地为自己的特殊情况找借口，觉得自己有小孩，只要我的心一直在法上，少学一点也无所谓。在这种状态下，过了5-6个月后，我的身体开始出现负面迹象，如疲倦、食欲不振、持续犯困、胃痛等症状，还出现令人全身发痒的皮疹，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我在任何地方，无论是在火车上或办公桌前，都能很轻易睡着，而且我发现自己根本就做不到早起练功。此外，我的丈夫和婆婆都反对我修炼，希望我早点睡觉，这样孩子们也能安然入睡。他们也不允许我熬夜，也不允许我在夜间起来，因为担心会打扰到婆婆的睡眠。我的丈夫和婆婆用各种方法阻止我练功，因此我的修炼状态变得越来越差。我试图向内找去纠正自己的问题，但情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糟。当我实在忍无可忍，对自己的修炼状态感到失望时，我哭着求师父给我一些提示，让我找到自己的问题。向内找后，我发现自己没有认真学法，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法理上得到新的认识了，只是停留在原来的层次上。因为我没有好好学法，没有足够的正念，我的头脑还不够清醒，没有认识到这种干扰有多严重。于是我问自己，我想修炼吗？如果是的话，我应该真正下定决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不可能在白天或周末安排时间学法练功，所以仅剩的唯一办法就是少睡，晚睡早起，认真学法练功。最后，我决定每晚只睡4到5个小时，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睡8到9个小时。我还下定决心每晚背诵转法轮，以便更好地理解法理。背法初期，我的许多观念和执着开始冒出来，如希望快速提升，对背诵速度太慢感到不满。通常，我只需要花几天的时间就能背诵几十页的普通书籍，但因为背法必须逐字逐句地进行，因此背诵一段法可能就需要2到3个小时。我感到精疲力竭，喉咙还痛，
背了一部分，却忘了另一部分。我很灰心，没有精神继续下去。然而，在读了明慧网上的几篇文章和与同修交流后，我得以放弃执着，坚持背法。我是这么做的，从每天背一段开始，我一句一句的背诵，背完三四句后，我重复这些句子，直到我对他们了如指掌，然后转到下三四句，直到这一段全部背完。当我背完整个段落后，我就会把整段背诵很多遍，然后在第二天，当我走路或坐火车时，我会背诵前一天的那段法，以此类推。背法有助于我保持平静，消除不好的想法，让我对法有更深的体悟。背法还能帮助我反思自己的问题，准确指出我的各种执着，发现执着后再去掉这些不好的物质。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如果今天我背了一段，那么明天我将继续背下一段，如此反复，直到我完全背完整本书。一开始，我花了2个小时背诵一段，后来，我能够更快地背诵，每天背2到3段。为了保持这个过程，我把背法作为一天的主要任务，也就是说，我会优先考虑背法。一起床，我就努力背法。当我太忙时，我会在火车上或午休时背法。日复一日，经过14个月的不懈努力，我第一次成功地记住了转法轮的全部内容。在背法的过程中，师父给了我很多鼓励。例如，当我背完天目的部分后，在晚上的梦中，我看到我的天目在不停地旋转，并放射出光芒。或者有一天，我比平时多背了一点，在睡觉的时候，我感觉身体轻飘飘的，或者看到我的主意识离开身体飞起来。在背过一遍书后，我又重新开始背书，还是以段落为主。虽然是第二次，但并没有快很多。我觉得背书时快还是慢，取决于我的心。背法也反映了我当天的修炼状态。当我有很多执着的时候，就非常困难。有些时候，我根本无法背诵任何东西。这也是我在第二次背法时的经历。我背的时候，就从一个短语转移到下一个短语，直到我记住了整个句子，然后是整个段落。我意识到背诵短语也非常好，而且我悟到了每个词背后的许多内在含义。我花了10个月才完成第二轮的背诵。目前，我正在进行第三轮的背诵。由于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我决定通过背诵章节来提高对自己的要求。晚上，我背诵2页，并在第二天背诵这2页，再加上之前背诵的同一章节的所有其他页面。背完一节后，我会重复背诵，直到我能够在没有书的情况下完全背诵，然后才会继续下一节。我的目标是，一旦记住了一讲中的所有章节，我将花几天时间重复它们，直到我能够在不看书的情况下背诵整讲法，然后继续下一讲。在整个背法过程中，我感悟到，无论我们背了多少遍转法轮，都要保持初衷，就像第一次背诵时一样。如果我们认为既然已经背过一次，那么第二次就应该能很快完成，或者我们已经知道了，只需要读一遍，一切都会回来，那就不会有什么效果。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有些人能够把法背下来，过一阶段时间，背得非常熟，为什么又忘掉了？因为背得非常熟的那一部分已经修过去了，留下的还是不明白的这一部分，还得接着看。因此，我始终保持着像自己第一次背法时的心，我仍然仔细阅读每一个字和句子，只有在背完一个后，才会转到下一个。这样一来，我每天都能感受到学法的快乐和对法理的新认识。
在正法即将结束之际，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真反思自己的学法情况，因为只有学好法，才能有更强的正念和救人的力量。所以，如果你有时间，为什么不试着用心去将法铭记于心呢？以上是我个人修炼的一点体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杨建生是世界七大著名女低音之一，她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考入了中国中央乐团，师从过世界知名音乐家沈湘，60年代世界首席男中音基罗贝科，70年代世界首席男低音罗西内梅尼。1994年他应汉堡歌剧院的邀请来到了德国，多次在德国举办个人演唱会。近年来在位于美国纽约全球瞩目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中，人们已经领略了他与众不同的优雅台风及独特的嗓音。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明镜作词，一生作曲，杨建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
遥望故乡在东方，神州文化源流长，长安故先贤十六方，敬天顺道民安康，盛世天朝神云扬。像山水长，我的故乡在东方，华夏情怀梦前绕，父老乡亲未曾忘，岁月沧桑千百度，悠悠孤风今生望，温馨祝福几眷恋，高歌一曲望故乡。
听众朋友， 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